各位好，对我来讲是早啊，现在是一大早，今天是我们主日来敬拜的日子哈，真是很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诗，一起来敬拜他，一起祷告，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用一个赞美的心，用一个悔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主啊，你是大有慈爱的主，主啊，你怜悯我们，主啊，你愿意到我们到你面前来向你认罪悔改，主啊，你也赦免我们的罪过，主啊，因为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良心，主啊，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是用心灵跟诚实在你面前向你敬拜，主啊，谢谢主，感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心，也保守孩子的嘴。谢谢主，感谢您。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
招赢了。
我想，我一开始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我请问各位这一次的大的疫情这一次大的疫情是人类的患难呢，还是上帝的恩典？我再说一遍，请问各位这一次大的疫情是人类的患难呢，还是上帝的恩典？不晓得各位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到底是人类的患难？还是上帝的恩典，还是上帝的恩典？似乎圣经的这一句话可以解释一切，解释所有的一切。罗马书的8章28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重要的是后面那一句话，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做爱神的人？我们都了解，我们都了解，得什么样的益处啊？给我们想到得什么样的益处？是不是万事都为我效力，以至于我这个儿孙满堂，然后也富贵，是这个益处吗？是不是这个益处？那可能要就从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来看。那中经文的下文就讲到，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什么益处？万事互相效力，要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更像他的儿子，这是益处，这是真正的益处，这是真正的益处啊！那万事，我想这是大疫情，也是万事之一，也是万事的之一。上帝会在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或者是借着我们的患难，成就他美好的计划。苦难非但不会妨碍上帝的计划，苦难乃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一部分。到了那日，最后的日子，我们的主显现的日子，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终必会见到上帝的计划，也会这个所有的这幅图画的全部的全貌，我们都会看得见。上帝为他儿女的益处，会叫万物一同效力，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因为有神儿子模样的荣耀的荣耀。不错，有患难，所以约伯也说过，人在世上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好像火星一样飞腾。这个患难是不停的，是不停的。诗篇也这么说，诗篇46篇第1节也这么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那英文翻译的是 ever present，也就是永远存在的帮助，跟我们这边随时的帮助是一样。我们任何时候我们在患难中，我们求他，他就帮助我们。约拿就同样的约拿。 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求告耶和华，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所以约拿记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是特别跟我们谈到了患难跟恩典。我们来看一看患难跟恩典，患难恩典好像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患难是环境和内心造成的，很多的环境就像现在大疫情一样，患难 是环境跟内心造成的。但是并 不是每一位外面的患难它就是他的内心的患难不一样。我们还记得我们在这个50年的时候，在中国人中间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位传道人叫尼托森。尼托森在1952年到1972年被关在监狱里头，被关在监狱里头，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他的信仰，不愿意放弃他的信仰。他在监狱里头这个20年里头，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形，但是有一位人，这个人叫做吴有奇，那他很有幸，跟这个尼托森共同有10多年的时间在一个监牢房里，在一个监牢房。开始的时候，这个吴有奇很不谅解尼托森，因为尼托森呢是这个小的这个监牢三个人小监牢的一个小组长。那这个吴有奇呢，他只讲错了一句话就被关到监狱里了，把他判为右倾，所以把他送到监狱来。所以他对这些执政掌权的心里面非常的不满，他认为尼托森是他们一伙的人。但是慢慢处久了以后，他看到尼托森在监狱里头的情形，特别尼托森他的生命的流露，终于改变了这个吴有奇这个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后来被放出来，文化大革命以后他被放出来，放出来以后人家就问他你为什么信主，你是不是看过这个尼托森的书，他说他的书一本我都没有看过，我之所以信主，我是在这个10多年里头我看到他的为人他的行为我信了。他从来没有让我看到他在监狱里面有抱怨的时候，唯有一次他痛哭，是因为他所心爱的太太死掉了。他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在监狱里头没有办法去陪他的太太，他有一段这一段时间有一段痛苦，但是很短就过去，但是他经常在监狱里头不断的祷告。对于尼托森来讲，他的内心是很平静的，他内心没有任何的患难，就像吴有奇所说的一样，他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抱怨。患难人的这个患难和患难是环境跟内心造成的，环境不一定能够促成他是有患难，内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恩典不是因为患难产生的，不是，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是神所赐的，患难是神允许有的，信徒常借着患难来得到恩典。我再强调一点，信徒常借着患难来得到恩典。保罗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保罗身上有一个痛苦，他说他有个刺，他跟上帝祷告3次，上帝没有答应他，但是耶稣对他说，说什么呢？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信徒常常借着患难才来得到恩典，才来得到恩典。请记住这一句话，我们说我们常常得到恩典，其实很多的恩典是在患难中间得到。患难也是我们所说成圣的工具。罗马书第6章、第7章、第8章、第3章是讲到，很有名，是讲到我们的成圣的成圣。这一段这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在第8章35节到36节这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 是侧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记住，得胜有余。显然患难是成圣不可少的工具，不可少的工具。七八章，六七八三章是保罗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家讲罗马书好像是圣经中间的一个钻石，是好像是在圣经中间好像一个钻石界的一个钻石。第八章是那个钻石上面最亮的一点，那就是因为他经常提到了圣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的患难变成我们的得胜，变成我们的得胜。患难与属神的人是有益处的，恩典常常是隐藏在患难中间。当我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想到约拿。约拿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患难和恩典中间的关系，以及上帝是多么愿意跟人和好，愿意多么跟人和好，即使神的子民所痛恨的亚述王，他们拜偶像，上帝也愿意去跟亚述来和好。约拿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命令约拿先知到以色列的仇敌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城去，传达尼尼微城里的人要远离罪恶，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很有意思的，下面没有任何的描述，下面紧接着就说约拿往相反的地方去。约束是在约拿所在的东北角，幼发拉底河、底格利斯河在这个巴比伦的北边，但是约瑟却往西南边跑，往海里头去跑。他跑他失去，而且上了一个船上去，这个船开了以后就马上就有大浪，这个浪大的不得了，以至于这个船上的人把所有的货物通通丢掉。但是这个浪越来越大，但是呢这个约拿却是在船底上睡觉。他们说你为什么睡得着觉，他就跟他们讲他为什么睡得着觉，因为他离开了上帝，他不听上帝的话。他们就会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救我们。他说你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我丢到海里。他们不愿意这么做，但是风浪越来越大，后来他们不得已就把约拿丢到海里。约拿在海里的时候几乎淹死，他在祷告中间说啊，几乎淹死，而且那个水草把他缠裹在那个地方。这是大浪中间，所以约拿他躲开耶和华的时候，他的患难就开始越来越大。他的患难先从他心里开始，然后到他肉体被丢在大海里头，被丢在海浪里头，被淹没在海浪里头，这是他的患难。但是上帝却让一个大鱼把他吞到肚腹里头，哇，这是恩典。在这么大的大浪里头，上帝有他有一个小的避难所，在那个大鱼的肚子里头，在大鱼的肚子让他淹死。这是上帝的恩典，神的恩典常常是藏在患难里面。患难对神的儿女是有益处的，但是对世人是一种刑罚和一种警告。上帝给人的和好是他的恩典，是希望世人都能够与他和好。神爱世人，所以在约拿书的第四章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对约拿怎么说呢？他说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呢，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的牲畜，我岂不爱惜呢？包括这些人是拜偶像的人，上帝也一样爱惜他们，希望跟他们和好，跟他们和好。上帝向和好的人的宽容度有多大，你看他对这个约伯的宽容度有多大。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约拿立刻起来逃往他实去躲避耶和华。我们人怎么可能躲避耶和华？约拿自己知道他躲在哪里耶和华都找得到，在海底上海底下耶和华也一样知道他，但是他却躲避耶和华，因为他跟耶和华失去了那个和好。当这个大鱼到了岸边把他吐出来以后，上帝第二次告诉他，你去尼尼微城去， 告状他们，他们犯罪甚多，所以他不得不去，他终于走去。很有听下面很有意思，这个约拿书的第三章三至四节这么说，他说这个尼尼微城极是一个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以后走了一日就完了，这句话一日也就是三日的路程，他只走了一日，告诉他们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要悔改。结果全城的人就在这一天听到以后，从做王的一直到牲畜，每一个人做王的下来，然后都跪在那个地方披麻，然后在灰里面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更惹怒了这个约拿，约拿就坐在一个地方，坐在一个高处来看到底上帝要怎么做，这些人上帝要怎么带他们，要怎么带他们。上帝耶和华却安排了一个披麻很高高过他头来解救他晒阳太阳晒的痛苦。但是约拿说，我至死我都觉得我是对，上帝的和好对我们有多大的容忍。所以我今天我的题目就是与上帝和好，与上帝和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好吧，将来讲过我们是读罗马书的第五章十到十一节，以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那如果你们可以的话跟我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十到十一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以上帝为乐。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哈，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上帝，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子认他了。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是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上帝的义，这是我们今天要今天读的圣经。我们今天要分几段来跟各位分享。我们分五段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为什么人需要与上帝和好？第一个。第二个，如何使人能与上帝和好？与上帝和好的途径是什么？与上帝和好的回应是什么？是上帝要与我们人和好。所以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讲。第一个，为什么人需要与神和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十一节，今天我们念的经文的第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这是保罗说的。保罗劝告人跟他一样来惧怕上帝。 以至于他们可以避过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讲，上帝对罪是有愤怒，对以色列人不悔改敬拜偶像是愤怒，对人有愤怒的。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也这么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上帝是有愤怒。所以保罗劝人说，告诉人，上帝是可畏惧的，可畏惧的，因为知道基督是所有人的审判官，是无情的，在审判的时候是无情的。保罗劝勉人的目的是接受福音的真理才得与神和好，除去上帝的愤怒，除去上帝的愤怒。16、17世纪的时候的清教徒，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对罪非常的敏感与上帝的愤怒。最代表作的在17世纪的时候的约翰本人，他写过了这本书，叫做很有名的，叫做《天路历程》。这是人类的历史里头的书本里头，除了圣经以外，翻译或出来的最多的一本书，《天路历程》。这本书的主角叫做基督徒，他看到了上帝的愤怒，上帝有一天要毁灭这个城，这个城的罪恶太大，所以他决定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讲，我们现在走天路，我们去天国。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不愿意，他们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好，所以他一个人就背起他身上的负担走天路。这位天路历程 的主角，他看到了上帝的愤怒，他害怕上帝的愤怒，晓得上帝一定会有审判。但是到了我们现在后现代的时候，是对罪完全的不敏感。现代主义是讲说没有神，把神脱掉了，没有神。到了后现代主义，我就是神。所以对罪一切都不敏感，因为我就是神，我做我要愿意做的事情。下面一段，约翰福音16:7-11，约翰是这么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个世界受了审判。这段话很有意思，这段话是告诉我们，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上帝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约翰福音14:16讲到，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差你们一位保惠师，因为耶稣就是保惠师，所以说是耶稣的接续人，他是一个 continuity， 是一个连续性的。耶稣他带肉体的身，肉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是肉体的关系，所以他在这里就不能够在那个地方。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圣灵进来，保惠师到你那边去。我若不去他就不来，这句话不可以解释说他要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圣灵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来过，他不过是在少数一些人的身上，在那些有恩给一些恩赐的人，比如说做圣殿里面的一些特别的工匠，圣灵就与他们同在。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不一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圣灵是普世性的，给所有信主的儿女，在他心中是重要的一样事情，是告诉说末世已经到了，耶稣的肉体离开了，另外一位保惠师接着他跟进的进来做什么事情，他既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后面有三个原因的因子是来解释这三个。第一个解释是说，因罪是因为他们不信， 我们人是一个罪人，我们犯了很多的罪。今天我们的领诗歌的弟兄也讲得很好，没有罪上帝不能够赦免，我们只要愿意认罪就可以。但是有一样的罪是真正的罪，不是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就是罪，这都是罪，不错。但是真正有一样罪是什么罪？是我们不信耶稣的罪。不信耶稣，不信耶稣是罪的开始，是罪的开始。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不信耶稣，不信耶稣，不信耶稣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信耶稣为他们的罪赦免他们的罪，不信耶稣是从死后复活，他们不信耶稣。为义，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见我。这个义不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给我们的义，不是这个义。这个义是什么义呢？是我们人外表的义。是什么呢？是耶稣还在的时候，这边讲到哈，我往父那里去。在耶稣还没有往父那里去的时候，耶稣就跟法利赛人讲，他说你们像什么呢？你们就像那个粉饰的坟墓，里面是肮脏的，里面是都是罪，但是外表很漂亮，外表让人家看很漂亮。那个义，他告诉那是耶稣在的时候，耶稣在的时候指责他们，他们是不义，他们是不义。但是耶稣离开了，耶稣离开了，离开了以后看不到了耶稣，但是圣灵在那个地方，圣灵却在我们每一个儿女的身上，我们每一个的儿女的见证指责这些不信人的不义，到底什么意思？这个世界夫妻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男女性的关系，这些都已经混乱到一个程度，但是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来见证他们的不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圣洁能不能见证他们的不义？就是这个意思。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已经看不见，没有人做见证。现在的见证人是你跟我。为什么你跟我？因为圣灵来了，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心中。为审判，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当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刹那之间，这个魔鬼就受到了审判，而且他这个见证的一样事情，就是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十五节，这个事情终于应验，就在这个刹那时间。第三章十五节怎么说呢？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在十字架这个上面，十字架上面，耶稣踩了这个蛇的这个魔鬼的头，踩了他的头，但是这个魔鬼却咬伤了他的脚跟，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三天以后，所以这个世界上的魔鬼，那个欺骗者已经离开了，真正的真理，真正的公义的那个圣灵已经在我们中间。所以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已经为审判。我再说一遍，我们为什么需要跟人和好？因为这个世界上都是罪人，一定下地狱。这个世界上是以自己外表的义来当做自己，来炫耀自己。这个世界上因为觉得我就是神，所以没有审判。但是圣灵却来到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义的，我们是有审判的。最后的时候，耶稣一定来审判，一定来审判。我们在好多年前，我跟我的内人丽珊来德国的时候，那在欧洲校园施工哈，有一对同学。那他们毕业了以后回到国内去做事，那他们爱主，然后他们呢在教会里头。那他最近打电话给我啊，我有一样事情，那他跟我来问我该怎么办。那他们教会里面啊有一对年轻夫妇，那来找他们，或者是说他们去帮助他们。那帮助他什么事情呢？ 那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那所以太太一个人在家，那丈夫在外面工作。那结果这个太太说是又怀孕了第三个，结果这个先生就几乎崩溃啊，就天天吵，就跟他太太讲，你要去堕胎，一定要去把这孩子拿掉。这个太太讲，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拿掉，绝不拿。哇，他的先生就跟他吵，天天吵，吵到最后，这个太太的母亲也来到家里。来了家里以后，甚至于劝他的女儿说，你把这个孩子拿掉吧，不要这样吵，拿掉。他们似乎是为了钱，很节省，为了钱，但是他们有两栋的房子，还有两栋的房子，他们要把自己的孩子拿掉，这是杀人啊，不只是杀人，而且是杀自己的儿女啊，是杀自己的儿女。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不惧怕神啊，不惧怕神，而且对上帝没有一个可畏的心，但是他们是来教会聚会的。我们人需要与神和好，我们人需要与神和好。尼采，德国的一个大的哲学家，那他是出生于1844年，他到1900年死的，他1989年也就死的前一年，他整个的神经崩溃。他的父母亲是教会的传道人，在教会服侍，很爱主，他的祖父母也是非常爱主的，但是他一进了大学以后，受了大学的影响，自由的影响，他完全离开上帝，完全没有神。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God is dead， 上帝死，上帝死，这是他讲错。也可能是因为尼采的关系，导致成20世纪的所谓的后现代，我们讲的后现代。尼采讲对了一句话， God is dead， 上帝死了，所以说20世纪是一个最血腥的十世纪，是死人最多的世纪，也就是前面19个世纪所死的人都不如20世纪死的人。20世纪共产主义政权下面的大屠杀，按照统计来讲，死了多少人你晓得吗？死了8500万到1亿的人，1亿的人。俄罗斯的斯大林杀死了他的老百姓1500万。我们中国是一个古国，孔孟儒家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经典，我们号称我们是一个文化的古国。19世纪的中叶，20世纪的中叶，1959年到1962年大跃进跟人民公社的运动，死了你晓得多少人？死了4000万人，不包括抗美援朝死的中国人，也不包括8964天安门前死的这些年轻人。德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有多少的哲学家跟神学家从那边出来？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杀死了最少600万的犹太人，告诉我们一样事情，文化文明不能够保证人跟人之间的和好，文化跟文明不能够保证人跟人之间的和好。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发现这个离婚率，教育程度越高的离婚率越大越高，所以告诉我们，教育程度不能保证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跟神和好，需要跟神和好。我们看第二个，如何能使人跟神和好。哥林多后书5章18节这么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记住，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所以我们如何跟神和好，是借着基督，完全是借着基督。那罗马书5章的第10节怎么说？ 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基督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所以这两个都告诉我们，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跟人和好。这边不但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跟人和好，是借着他的死。所以说耶稣的死是一个无罪的耶稣站在我们有罪的人 的前面，为我们的罪死，代替我们的罪过，以至于这个仇敌，我们跟上帝的仇敌变成了和好。这是耶稣的功劳，是因为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其实亚当夏娃在没有吃禁果之前呢，跟耶和华是面对面的，是和好。你晓得上帝给人的最早的一个诫命，当然后来有很多的诫命，最早的一个诫命只有一条，你晓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讲的，耶和华上帝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条禁令，这是一条诫命，告诉他们人和上帝成为仇人是因为不听上帝的话，是要想我做神，像神，圣经里面讲如神，像神，以至于和神失去和好。今年五月啊，过世一位我们啊当代最有名的一位这个卫道学家，叫 Ravi Zacharias， 他就住在我们 Atlanta。那我常常听他的讲道，那他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叫做 RZIM， 叫 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y，Ravi Zacharias 国际的事工，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卫道学，我就。大概讲一下他自己的见证，这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是一个印度人。那他大概半个世纪之前，他移民到加拿大，然后来到美国，就定居在亚特兰大。那他是一个印度人，所以他很多地方他们的生活的习惯跟中国人是一样，就是对孩子的教育是超过一切。所以孩子读书读得好，要读第一名，然后要一切好，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孩子。那他的 Ravi 的父亲是一个很有名大学毕业的，而且在国家里面是任很高的政府里面很高的职位，所以他非常的严厉，对孩子非常严厉。他总共有五个兄弟姐妹，他在吃饭的时候经常在骂这个 Ravi， 说他没有出息，你这个家没有出息，他不念书。他妈妈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 Ravi 唯一到家里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他妈妈说哎呀吃饭了，他就马上就跑过来，否则一完了他就走。所以 Ravi 从小的时候对读书没有兴趣，所以他父亲整天的责备他，特别是他父亲很严厉，讲了很多的话让他失去了他的志趣，讲他没有出息，你这个人将来一辈子没有出息。所以他在17岁的时候，他就到实验室拿了一些实验室的药回来，在家里面就吞下去。当他快要差不多的时候，他太痛苦就叫了，然后大家发现了就把他送到医院去。到了医院以后，他当然家里很急，送到这个 emergency， 送到这个紧急室里。医生就跟这个妈妈讲，他说机会不大。那他就在医院里面身上都掉满了各种的针，各种的药物。这个时候就突然来了一个人，那个人拿了一本圣经，就创造了这个紧急室。他母亲就很不高兴，你怎么进来的？这个地方你怎么可以进来？那他说这本圣经你能不能给他？那他说你赶快走。他说这样子，你能不能念一段圣经给这个 Ravi， 就用约翰福音14章的19节。怎么说呢？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但是感谢主，他活过来，他一活过来了，这句话他就把他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上帝，他就开始奋发的读书。他到世界最好的学校去念书，他就变成一个后来当今最有名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卫道学家。他一年有200多天的时间在全世界各地走，专门到最有名的大学跟一些年轻人来跟他们辩论。 到底生命的意义。他做了有三十本书，最畅销的一本书叫做 Can Man Live Without God? 我们人可以没有神就可以活吗？有50万本出来，而且他有一本书叫做众神之上，是上一次我们在曼哈姆的时候把这本书带来介绍给各位。他今年5月被主接去，后来他父亲信主，他父亲退休以后也到了美国。他父亲过世的时候把他特别叫去以后，他父亲说 I'm sorry， 我对不起孩子，我对你对不起。当一个人跟神和好的时候，他就跟自己和好，也跟人和好，跟人和好。 Ravi 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人。他的父亲能够在最后的时候给他道歉，你可以从他的言语中间可以感觉到他父亲以前对他的伤害，但是也感觉到他父亲对他道歉以后他心中那些的安慰，你的安慰。所以人，神与人和好以后，人跟自己就会和好，人跟人才会和好。与上帝和好的途径，格林多后书5章19节，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跟自己和好。途径是什么？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基督徒啊，在彼此通信的时候，的信的末了都会写一个什么 in Christ， 或者是在基督里，当然在基督里。所以我今天就要讲一下在基督里，大概我花一点时间来跟各位来分享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啊，在很好啊。那在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若有人，那今天我们要谈一下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新造人这句话英文叫做 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什么叫做新的创造？新的创造的意思就是他这个人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是新的。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越来越新的人。而且是我们上个礼拜五所查的，是向忘记背后，努力往前，向着标杆直跑，是不断的动作。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们每个人买一个新的衣服穿上一样，刚买来以后，哎呀，从这个拿来是全新的，非常漂亮，我开始穿上。当你穿上那件衣服的时候，的下一秒钟，它就不是新的。越来越旧，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头是越来越新。这种创造的大能，就像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神的创造，神这个大能创造了宇宙万物。同样的，我们的新人 new creation 的创造，就像那样的创造一样，神的创造的这种行动的大能，伟大到像我们创世界的创造一样。对保罗来说，和好是神新创造的表彰，神借此转化他的子民生活的动力，从而转化他们生活的方式。今天我们念的圣经格林多后书第5章14节15节也这么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并且他替众人死，那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它是一种生命的变化，生活的改变，是一个新造的。在基督里头是跟主的联合，跟主的联合。约翰福音15章4到5节也这么说，他说你们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也不能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记住，是枝子连在这个葡萄树上面。其实这一段话很简单，但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看呢， 是不同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恩赐的时候，我们就尽量彰显我们的恩赐，把自己显得更大，让更多人知道彰显的恩赐。但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这个枝干不是为了你，这个枝干不是要你越来越壮大，而是这个枝干是让你能够更多的结果子，结果子。弟兄姐妹注意这一点，我们在基督里头是越来越新，越来越新，新什么？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是像耶稣基督的品行。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谦卑的不断的往前走。这是这个枝子结在葡萄树上，目的是结果子，不是让我更壮大，不是吸了营养以后让我 更壮大。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住在基督里头是跟主自己的联合。那跟在基督里还有一个意思，从这个己出来进入基督，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己是什么？这个己就是罪，我从罪里头出来进入基督啊，这就是进在基督里的这基督里的方式。我们怎么进入在基督里头？就是我把我的罪放出来，我天天的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以至于我把我的罪把它放出来，放出来以后我就在基督里，这就基督。但是我们认罪悔改不是我们本人，我们本人这个不愿意认罪悔改。我跟立山在教会里面带三福有十几年的机会，那我们常常带人一起出去三福布道，那在布道的中间里面就常常就跟人家传福音，很多次很多次，特别是真是跟他们有念过书的人，我不是罪人，他们就卡在这个地方，我不是罪人，我没有罪，我没有罪，我们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除非圣灵进到我的心里头，我才能够谦卑下来，晓得我是罪人，从这个挤出来，进入到基督，进入到基督，在基督里，不但是我们属于基督，基督也属于我们，是永恒里头是属于我们，这是在基督里的最终，永远属于我们，我们永远属于他，这个叫做在基督里，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头要付出代价，付出代价，什么代价？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若有人要跟从我，意思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是定罪的地方，定罪的地方，天天的认罪悔改，在基督里头。同样的，在基督里头要学习基督为他受苦。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九节我们也查过了，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怎么样？为他受苦，学习他的受苦。在基督里的生活，到基督里怎么生活啊？这一段也很有意思，来跟各位分享。约翰一书一章七到十节，很多人会背，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这一段要好好解释一下，很有意思。因为说我们在光中行，那怎么到了第七章后来说他的血也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在光中行怎么还有罪呢？到了第八节是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到了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在光中行怎么会有罪呢？怎么会有罪呢？诶，这一段话很有意思，在光中行很有意思，而且在光中行就跟上帝一起彼此相交。光中行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当我们在光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影子，对吗？就看到我们影子。这个光越强，这个影子就越黑啊，就 就越黑，对不？懂这意思吗？这个光越强，这个影子就越黑，所以这个光就照出我们的罪来，以至于我们下面怎么样，我们就认自己的罪。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一切不义。这一从第七节到第十节，整个这几节里头，所有的动词都是现在时，这就是在基督里头。我们在基督里头是跟在光中，跟基督一起相交，就相交的意思就是 fellowship， 跟他一起 fellowship， 在基督里头，而且是在光中，他的光是洁白的光，完全的光，这个光照出我心中的隐恶来，以致我立刻就会认罪悔改。如果我认罪悔改，他是信实是公义的，他一定赦免我的罪，而且洗净 wash out， 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在光中行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下一个，与上帝和好的回应。回应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啊。到了第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我们读过的，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前面的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跟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二十节是相对应的。我们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什么职分？到了二十节就讲到，基督的使者。什么是基督的使者？使者就是 ambassador。那在美国这个很有名的使者，就是用这个名字出来。一个 ambassador， 一个国家的大使。他是一个政府派出来的，他所讲的话，所一切都是要这个国家的元首他的想法，他自己没有任何的意见，那边的想法告诉他，他就来传达这个事情。这是使者。基督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使者。他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是我们使者要做的事情，这是他给我们的。最后离开升天之前，他告诉我们，目的是让我们什么？是让我们求，让我们劝人，让我们求人干什么？信主与上帝和好，与上帝和好。我们呢，北堂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北堂，我们呢。快二十年前，我们有一对夫妻，年轻有一对夫妻也不年轻的，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呢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就想领养孩子，他们就在中国去领养一个孩子，到中国去领养孩子，大概大部分都是女孩子，他们就领养一个小很小刚生下来一个女孩，到都签好了以后，突然就跟他讲说，哎，这个是一个双胞胎，你要不要第二个？很好啊，两个我都要。所以他就领养回来，我们就看到来了我们教会，我很高兴看到这小孩刚生下来没有多久，很漂亮，两个小孩长得很漂亮，两个女孩子，就慢慢长大，过了几个慢慢长大，我们晓得这个七坐八爬，八爬七个月大概开始坐，慢慢到了八月爬，结果越来越大，到了一岁以后他还是不会坐，还是不会爬，后来就去看医生，医生就发现，就检查他的基因，就发现他有所谓的mitochondrial 的 dysfunction， 也就是线粒体的功能障碍，是一种遗传病。线粒体我们晓得，所谓叫 powerhouse， 就是身体的能量，制造能量的地方，给人能量的地方。你所以可以运动，是因为这个在我们细胞里面有千千百百的这个线粒体在那个地方。他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长，但是他不会动，完全不会动，脑筋也就慢慢痴呆，越来越大，一直长到13岁，分别13岁，两个都过去。我们看到这两个孩子，也在13年以后去参加这个两个小孩的，分别参加这两个小孩的葬礼，很难过。我讲这故事的意思，我们教会往往不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教会的能力在什么地方，在哪里？我们教会好像就在一个社团在那边啊，用一个名字，我们是在这个歌唱基督啊，但是我们在做什么？好像我们每个礼拜就把收来的钱再算了以后，跟大家讲我们收了多少钱，然后这就是我们，哎呀，我们要该付什么账，我们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吗？到底我们的能力在什么地方？上帝给我们能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能力在哪里？哪里？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我记得上一次跟各位在这边分享的时候，说我们要不要这同工们，我们花一段时间，有一两天，一个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我们一起来谈一下，我们这个将来这个教会的意向在哪里？往哪里走？意向在哪里？还是说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就是我们收了多少奉献，感谢主，哎呀，我们把这个钱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用？到底上帝要我们成立这个教会的意向在哪里？有没有想这个问题？我们的能力在哪里？我们现在有了小组，我们小组的目的是干什么？小组的目的是两个，第一个是什么？是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增长，属灵的增长。所以说是什么？所以说是门徒训练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彼此的查经，直到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属灵的增长，门徒的训练，门徒的训练。第二个是什么？小组是教会外展的触角，这个是教会。教会应该是慢慢慢慢的要把不信的人能够请他进来，是外展的触角，是传福音的。一个是门徒训练，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传福音。因为是传福音的关系，所以新人进来以后就门徒训练，所以这个小组会慢慢大。但是因为是小组的关系，所以它必须小，必须小。所以当我们开始小组，就开始做门徒训练，就开始训练人，能够到了一个程度，到了有七八家以后，就大家就开始要分开了，就分开了，就变成两组，变成两组。我从1993年开始，一直到我在教会里退休，一直负责教会的小组，团契小组事。到我离开的时候，我们北堂有30多个小组。那我在教会里面，有些人跟我开玩笑说啊，我给我一个不好的名誉，说丁长老常常逼迫我。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小组慢慢大，因为这个小组是大家相合，希望彼此相爱，开始来的人大家认识以后，让他愿意来，孩子也自己相爱，所以越来越大。但是到了慢慢大以后，我就过去跟他们的主席或者辅导讲，所以你们开始要准备分了，开始分。那这个为什么要分？因为教会是个有机体，不是一个死的。我刚才讲过，用那个人得到这个线粒体的这个功能障碍的一个病，他会长大，但是他没有任何的function，没有。我们的function是在我们的小组里头，在我们的小组里头，小组就是小，到了一个程度以后，我们训练出来人以后，就把它分开。小组不能够大，否则不叫的小组。分开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接触点。我们可以在曼哈有一个小组，在任何其他地方有个小组，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小组，到任何一个社区里面都有小组。这是教会，它是一个触角，一个触角。路加福音里面第二章40节讲到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个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这就是教会。我们是不是有渐渐的长大，渐渐的长大？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强壮，在属灵上面越来越强？我们是不是有上帝给的智慧？因为这个样子，上帝的恩典真正的在我们中间。是上帝要与人和好，上帝要与人和好，不是人要与神和好，是神主动要与人和好，并不是神需要与人和好，而是人需要与神和好。我再念一遍，不是人要与神和好，是神主动要与人和好，并不是神需要与人和好，而是人需要与神和好，否则我们就下地狱，我们神的震怒就在我们身上。 不是悔改、祷告或者人的善行使神与人和好，而是神因着爱，借着他的恩典，使人与他和好，与他和好。路加福音二十章哈，很有意思。二十章，这个二十一节、二十五节是讲到了纳税给凯撒，纳税给凯撒，这个文士跟祭司长，他们呢很想找一个机会啊，把耶稣逮到耶稣，但是找不到机会，所以就派人呢，派奸细去试探他，去探他。那这次探访就很有意思啊，他去了以后就问耶稣说：“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那这句话很尖的，很坏。这句话简直是没有回答的，没办法回答。如果说不可以纳税给凯撒，他们马上就去告诉罗马，就把耶稣逮起来，说这个人反叛，所以耶稣就被逮起来。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纳税给凯撒，犹太人就要打他，因为他站在这个罗马人。哎，耶稣说的很好，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一个。这个银钱上面的像跟号是谁的？像跟号是谁？”哎，他们就说是凯撒的，当时凯撒的像是凯撒。那这样，这个凯撒，耶稣就说这样子的话，凯撒的物就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就归给上帝。哇，这一说，他们把嘴就捂住了，没有话好说。这没有办法，怎么说呢？啊，这个也没办法逮他，也没有办法制定他的罪，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实在是没有智慧，没有聪明。他们应该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应该问，他们没有问。他们应该问什么呢？什么是当归给上帝的？什么是应该当归给上帝的？你晓得耶稣会怎么回答他们说呢？所以怎么说呢？耶稣会这样说：谁的形象是在你们身上？谁的形象在你们身上？属于凯撒的就归给凯撒，属于神的就归给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主动来寻找世上的人，要跟人和好，要跟和好。我最后跟各位有几点的结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结论，对于善意和好的态度，我们今天的教会里头啊，跟上帝和好迫切心的意志有多少？我们对上帝的跟上帝和好这种迫切心的意志有多少？我们的神，我们觉得太多的人就觉得我们的神是那么样的渺小，好像我们每次祷告他都不听一样，是那么样的渺小，而我自我的意志却是那么样的大，那么样的大。我们对神畏惧的心太不足了，以至于我们很少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有多严重。我特别将来讲到后现代的人对罪的意志心是非常的小，包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对自己的罪有多严重，意志力不足，完全不足，以至于我们很少的去畏惧上帝。这是一个循环，不是吗？而且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在这个恶性的循环里头，我们感受到最迫切的需要，不是因为自己有罪而要与神和好，而是因为我们的自卑，需要自己跟自己和好，第二点，基督的使者的名分。神不但在他愤怒中间审判世界，他也把他的审判倾倒在他自己的儿子的身上，借以使世界与他和好，因耶稣基督跟他和好。我们虽然有罪，但仍然得救。我们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权势。在神的眼中，我们被视为是公义的，是新的创造，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Good news 是 gospel， 是福音。这是基督吩咐我们每一个做使者的工作。不是我们和神一起工作，而是神透过我们发出呼唤，不是我们对神的大业做出贡献，而是与他人分享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向人宣讲或者活出福音，一方面是我们对神审判的畏惧，我们真的对上帝是有畏惧，他真的审判我们，我们对这个有畏惧。另一方面是被神的爱激励，我们想到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想到他们有一天被上帝审判，我们的爱在哪里？我们对上帝的爱的激励。当信徒不再为自己活，而是替他们死的主而活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宣讲活出的福音。第三点，回到神那里永远都不太迟，永远不太迟。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0节最后一节，这边讲到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求你们，这是传福音的态度，传福音的态度，劝人跟上帝和好，劝跟求有一个意思。就说我们永远不会太迟在主里劝人求人，劝人求人。和好是神的恩典，我们许多的信徒蒙了神的恩典，却往往把恩典当作服侍的对象，忘记了施恩的主。我再说一遍，和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许多的信徒蒙了神的恩典，却往往把恩典当作主，当作服侍的对象，忘记了施恩的主。这是我几十年里头在教会里面所往往看到的现象。许多年轻的夫妇或年轻人，他们信主以后大有热心，请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不论白天晚上他不在乎，拼命的做。一旦到他结婚，人就不见了。或者是年轻的夫妻也是热心服侍，到他们一有孩子就不见。我们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能够把恩典当作主，就忘记了主。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一篇与上帝和好，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时候，疫情是环境，除非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内心就有平静，外面的风浪就像约拿一样在深海里头几乎被淹死，就像这个疫情一样在我们四周，我们好像被淹没一样。但是在上帝的恩典里头，我们内心平静，就像尼托生一样在监狱里面关了20年，他从来没有埋怨过，没有埋怨。他这个监狱的这个狱长要他做这个小组的组长，人家不理解，他说没有问题。圣经里面罗马书的13章讲，我们应当对执政掌权的，我们要尊敬他，我们要听他的话。他在监狱里面也从来没有埋怨过。弟兄姐妹，环境是人外的事情，真正的是内心的事。基督教跟佛教跟天主教，或者是跟犹太教或者跟伊斯兰教，最大的不一样是上帝改变我们的是心造人的内心， 是我们的内心，不是我们的外表。外表我们吃洁净的食物，不能够让我们内心洁净，不能够让我们内心洁净。我们跟神和好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真正正面的人生。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这一段时间来敬拜你，是吧？特别是我们跟上帝和好，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里头跟你天天时时刻刻的跟你和好。主啊，求你自己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一生都走在你的里头。主啊，谢谢你，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